副总统宣布，将于1月15号在白宫和中方签署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在下周前往中亚访问，将在双边会谈和5+1会议上讨论新疆问题。北京警告美国的努力是徒劳。中国通信巨头华为称，2019年在美国政府的制裁下，全年营收没有达到预期，2020年也将是华为艰难的一年。1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在1月15号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并且在日后亲自前往北京谈判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美中贸易的谈判已经进行了2年，那么各界都非常关注何时才会签署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就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特朗普总统早上在推特上就发文来说呢，他将会在1月15号与中国签署又大又全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签署仪式将在白宫进行，中国的高级官员将会出席，日后我将前往北京，在那里开始第二阶段的协商。那特朗普总统呢，并没有说明他什么时候要去北京，而中国方面呢，目前也还没有来证实这一项消息。此外呢，白宫在星期二下午也发出了长达25页的声明，在声明当中列举了特朗普总统在过去3年以来的政绩，当中也特别提到与中国的贸易协商，在里面说到说呢，特朗普总统与中国达成历史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开始重新平衡两国的贸易伙伴关系，而且因为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中国同意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农业、金融服务还有货币跟外汇方面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而中国将会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这将是美国农场主巨大的胜利。此外呢，在这一份特朗普总统的成绩单当中也提到了中国也取消了对美国鸡肉还有牛肉的进口限制。那么在这2019年最后一天呢，美国的股市也因此有小幅的上涨，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76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6点。那么在这一份长达25页的这个成绩单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了特朗普总统与这朝鲜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朝鲜方面才刚发出的声明，金正恩表示世界将会在近期之内看到朝鲜新型的战略武器。那么另外呢，在这一份的声明当中也看到特朗普政府提到，因为某一些中国官员在新疆穆斯林还有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的压迫，对于某些中国官员实施了限制入境美国的限制。所以呢，特朗普总统看起来在这一份的成绩单当中提到了美中贸易协议，也提到了与中国的宗教自由相关，还有最新的朝鲜方面的发展。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对中国将基督教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判刑表示震惊。同天，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和无条件释放王怡。蓬佩奥在推特上说，我对成都初语家庭教会领袖王怡牧师以罗织的罪名被秘密审判并被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北京必须立即将他释放并结束其对基督徒和其他所有宗教群体成员不断加剧的压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就王怡牧师被判刑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我们对成都初语圣约教会领袖王怡牧师因与和平呼吁宗教自由有关而被秘密审判和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我们呼吁立即和无条件将他释放。声明还说，这是北京加大压制中国基督徒和其他宗教成员的又一个例证。中国一家法庭星期一判处王怡牧师9年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经营。王怡同时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王怡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他的被捕成为中国打压地下教会的指标人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在下周前往中亚，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并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参加中亚五国与美国的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官员称，蓬佩奥将在双边会谈和5+1会议上讨论新疆问题。美方认为新疆局势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改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抹黑中国对新疆的政策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一向把中亚视为自己的战略伙伴，在西方国家批评北京粗暴对待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香港抗议运动的时候，中国组织一些中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签名支持中国。中国推出一带一路项目之后，中亚地区就成为中国在该项目上的主要合作对象。中国通信巨头华为星期二称，2019年在美国政府的制裁下，全年营收没有达到预期。2020年将是华为艰难的一年，生存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优先。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发给全球19万多名员工的新年贺词中说，2019年华为预计实现销售收入8500亿人民币。他承认这个数字没有达到年初的预期。徐直军还警告说，明年华为继续处于实体清单下，2020年也将是华为艰难的一年。美国政府警告华为技术构成了安全风险，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技术和设备，并且敦促其他国家不要购买华为的 5G 移动网络设备。不过，华为对这些指称均予以否认。过去的一年，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的关系波澜起伏，而未来的一年情况可能会更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在华盛顿，对硅谷的愤怒似乎与日俱增。
People are angry and scared more than ever before.
人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愤怒、更恐惧。他们不在乎联邦法还是州法，他们就是要有法。
如今所谓的科技大公司正遭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面夹击，而在未来一年压力可能会增加。
当你想到美国首都和世界创新之都之间的关系，真的令人着迷。这个关系虽然不是在迈向离婚法庭，但也不是曾经绽放的浪漫花朵。
现在不再是浪漫，而是威胁要对侵犯用户隐私或扼杀竞争等事情处以罚款。新法律可能让美国用户对自己的在线数据得到更多的控制。新法律还可能限制公司向广告商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用户信息的能力。
美国人不仅是美国人，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都在关注他们的数据隐私。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为它制定一些规则。
如果美国议员们落实威胁，要拆分像脸书这样的大公司，把它流行的 Instagram 之类的应用程序转变为独立的竞争对象，美国科技产品的外国用户也可能会看到改变。
This is a global issue. These are global.
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些是全球垄断的问题。我认为人们指望美国担当领导的角色，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公司。
DC is waking up to the massive impact that.
华盛顿显然正在意识到科技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影响，硅谷则是正在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冲击。不仅是对民主，还有经济和就业，冲撞正在发生，现在才引起更多的注意。
There's this collision.And it's just being noticed more now.
在华盛顿仔细审查硅谷的同时，中国在先进的全球通讯中的作用不断扩大。是否可以把用户数据托付给这个威权国家，也越来越引起关注。
If Huawei or any Chinese company,
如果华为或任何中国公司能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或世界其他地方建造电信基础设施，你就得假定和华为科技结合的结果是所有的数据都将被传输回中国的超级计算机。
Is going to be the transfer of all the data back to Chinese supercomputers.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don't have access. 华盛顿会拆分脸书吗？还是会对用户数据施加严格的规定？和中国的全球竞争将如何开展？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2020年全球约50亿在线人口，也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常交流带来影响。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保卫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以保卫大使馆免受抗议者的袭击。白宫说，美国向俄罗斯提供的情报帮助挫败了俄罗斯潜在的假日恐怖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电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以保卫大使馆免受抗议者的袭击。抗议者对美国最近的空袭感到愤怒，他们冲破了使馆的外围。在此之前，美军袭击了伊拉克境内和叙利亚东部境内的卡塔埃布真主党。卡塔埃布真主党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被指责对伊拉克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火箭袭击，导致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沃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是由伊朗背后主使的。
这实际上与公众舆论无关，这实际上是伊朗人利用在伊拉克的代理人试图将美国赶出伊拉克而进行的蓄意努力。他们显然觉得这是他们可能真正成功的时候。不幸的是，袭击美国大使馆可能是他们的计算错误。由于班加西和1979年发生的事，美国大使馆遭到袭击，将美国政府和人民以一种绝无仅有的方式团结在了一起。American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in a way that
almost nothing else could。沃里克还说，伊拉克政府如何应对这次对美国使馆的袭击，会直接影响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
因此，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将由伊拉克政府如何应对今天示威造成的安全危机来决定。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伊拉克政府加大努力，履行其国际义务，这正是我们应该期待的。长期的挑战是，伊拉克总理目前担任过渡的角色，因此，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必须努力与伊拉克国民议会合作，以确定伊拉克的下一任总理应该是谁。伊朗显然试图影响对伊朗有利的结果，而美国却把这一决定留给了伊拉克人民。因此，这也是我们未来几天和几周内看到持续紧张的另一个原因。
白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电话给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美国向俄罗斯提供的情报帮助挫败了俄罗斯潜在的假日恐怖袭击。俄罗斯新媒体援引联邦安全局的话说，两名俄罗斯人想在新年假期在圣彼得堡发动恐怖袭击，他们根据美国提供的情报被拘捕。联邦安全局还说，拘捕在12月27日发生在圣彼得堡市，并说收集到的证据证明嫌犯正在策划恐怖袭击。联邦安全局说，嫌疑人已经招供。俄罗斯与中国联手对抗美国之际，民调显示对美国有好感的俄罗斯民众人数大幅提升。 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12月中下旬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经从2018年5月的20%急剧上升到了目前的47%，对欧盟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也从28%大幅上升到了52%。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从2018年5月时的69%减少到了今天的41%。列瓦达中心还说，造成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看法发生转变的拐点发生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时。除了世界杯的因素以外，2018年7月美俄领导人的赫尔辛基峰会，以及美俄、俄法和俄德领导人，以及后来其他的一些会晤，都推动了俄罗斯民众对美国和欧盟的看法转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蒂吉格在关键的爱奥华州的民意调查里面名列前茅，就全国民调来说，他也有一定的支持率。但是批评者认为，布蒂吉格在非洲裔美国人选民中支持率不高，以及缺乏政治经验，为他的政治主张蒙上了阴影。来看报道。
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不同地方对皮特市长的支持截然不同。在布蒂吉格父亲一度任教的圣母大学校园，学生热情支持这个来自他们视为家园的城镇的参选人。更何况，这名参选人今年只有37岁。
根据你在新闻中看到的，你一定会发现人们在说，我是因为这个不支持比特。但是当你和人们交谈时，他们看见他会很激动。我去了他在南本德市的竞选办公室的开幕式，那就是人山人海，充满快乐的激情。
然而，在圣母大学学生团体的民主党籍学生中，许多人持怀疑态度。
华盛顿的运作方式问题很多，因此我认为新的尝试可能与众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只是我个人不支持他。
在圣母大学以外的地方，南本德市的非洲裔美国人占25%，而布蒂吉格过去处理非洲裔美国人事务的经验遭到质疑。
布蒂吉格市长在一些重要的黑人领袖当中拥有大量支持，他还跟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以及一些比较老比较有地位的组织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另一方面来说，新一代的成员有些人他们在问他究竟达到了多少成效，而我们看到南本德市的少数族裔社区的贫穷率的确非常高，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布蒂吉格竞选阵营指出，从他在2012年就任以来，该市非洲裔人口失业率下降的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布蒂吉格已经主动和非洲裔选民接触，他声称他的支持率低是因为对他的认识不足。然而，一些南本德市的居民仍然说，在他们的社区，布蒂吉格缺乏可见度。
你必须实际在街道上、在书本中、在学校里，还有在职场上去真正了解本地的情况，但是我看不到他。我真的不懂这个人。
听说他在本市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我也听说他在某些地区做得还不够。
皮特市长是否能在他的家乡和其他地方赢得非洲裔选民的支持还有待观察，他们的支持将是任何候选人明年赢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关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19年，从美国国会的欢呼声开始，创纪录的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最终这一年以弹劾特朗普总统而结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对于国会来说，这是今年的开始方式，或者说是停滞不前的方式。政府创下关闭35天的记录，震惊了在华盛顿的新议员们，他们不得不快速成长。
没有预热期，我们在1月3日抵达，宣誓就职。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对重开政府的法案进行投票。
但政府关闭至1月下旬，将总统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推迟到2月。
我们可以弥合旧分歧，医治旧伤，建立新的联盟。
在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少被证明是正确的。卡普里卡法罗是前俄亥俄州参议员。
每个人都在指责对方，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僵局，在政策问题上没有很大动作。我认为美国人希望看到行动。
到12月中旬，国会通过了90项法案，成为法律，步履蹒跚地迈出现代历史上最没有效率的一年。
Texas is recognized.
在90个法案中，许多法案涉及小问题，比如重新命名美国邮局。
As the Lucas Lowe Memorial Post Office.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蒂文·比勒特说，议员提出了大量的法案，但是
The fact that they're sitting there and not moving is reflective.
他们坐在那里不动，这反映了哲学上的差异和分歧。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国会中显现出来的国家的分裂。当然，每个人都盯着下一次选举。
You swear or affirm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今年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听证会又加剧了僵局。
No president.
在美国，没有总统应该成为独裁者。
令许多观察人士惊讶的是，众议院随后与特朗普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通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大规模贸易协定 USMCA。
他仍然是总统。如果你想推动政策，你必须与总统合作。因此，政界人士能够比其他人更容易就事论事。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推进这项立法。
今年停滞不前的法案都是关于移民、健保以及。
可能是枪支管控。
即便如此，年终的开支协议资助了枪支安全研究，资助了一些边境墙的建设，并将烟草制品的购买年龄提高到21岁。在国际方面，2019年有新的法律促进香港人权和自治。
我们感谢总统签署了这项立法。
此外，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我们必须对在中国遭受文化灭绝和暴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说，再也不会这样了。
禁止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出售军事装备的努力因总统否决而失败。阻止美国参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在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成千上万的人星期三将观看新年花车游行。今年的最后一天，预计有100万人将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街道上观看著名的落球。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成千上万的人星期三将观看新年玫瑰花车游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志愿者们准备好了数十辆游行花车，花车的每一厘米都被鲜花和植物覆盖。
外面是洋葱种子，这是碾碎的大米，极小的黑色种子是黑麦，但所有东西都必须是天然材料。
Everything.
这辆花车由华裔美国传统基金会赞助，以庆祝亚裔美国人以及其他族裔在二战中的贡献。帮助别人是一项充满爱心的工作。
看看这些美丽的花，看看这里的每个人，为了让大家享受这份特别的馈赠所花的时间和心思，就明白了。
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希望的力量，赞助商与设计师协作共创了这场让人叹为观止的展览。
花车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太阳，它代表着阳光以及乐观向上。你可以看到光束，每一缕阳光都有光束，象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在他们的花车前面，你会看到一个美丽的瀑布从上往下倾泻而下。
帮助他人是当地女童子军保持了20年的传统。
因为这是只有我们南加州人才有机会做的事情，美国其他地方没有。每年都有不同的设计，不同的鲜花，不同的质地，它永远那么有趣。
另一名志愿者正在参加他的第45次花车游行。
因为我喜欢他的创意，我喜欢把一些非传统的产品做成漂亮的东西。
这些创意和色彩都将在新年的第一个清晨被倾情奉献展示给大家。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今年的最后一天，估计有100万人将在纽约市时代广场的街道上观看著名的落球。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07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在这里进行新年最后的几秒倒计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任何一天，人多是足以让一些人避开纽约市时代广场的原因，而对许多纽约人来说，新年前夜也许是最应该回避的一天。
太混乱了，
会很拥挤，我们可能会在电视上看。
在这个所谓的世界十字路口，估计有100万人将涌上街头，在2019年的最后几秒倒计时看标志性的落球。高空中，工人们正忙着为这一光辉时刻做准备。
为预期的新年前夜进行大量准备，检查，重新检查，再检查，这是很多的乐趣所在。这是纽约市人们庆祝新年的地方。
这个新年除夕的球被2688个沃特福德水晶三角形覆盖，由超过32000个 LED 灯从内部照亮。192个手工切割三角形正在被新的三角形所取代。他们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和设计是亲善的礼物，善意就是仁慈的感觉，慷慨的感觉。几个世纪以来，善意和好客的象征对几代人来说是菠萝，因此你可以在两侧看到这些菠萝一样的形状的精心切割。
自1907年首次亮相以来，新年球已经经历了几次重新设计。现代版本由计算机控制，从晚上11:59开始，在整整60秒内下落。组织者说，当球下落的时候，美国全国和全世界会有超过10亿人收看。艾普利尔·福勒和他的女儿从北卡罗来纳州来，并将不顾寒冷和拥挤的人群亲眼看落球。
我在电视上看过，我小时候经常看，所以能在这里亲眼看看，这令人超级兴奋。
这是一个共同表达善意的全球庆祝活动。
我喜欢做的，也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带进新年的事，暂停片刻，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寻找美好，因为它总是在那里。
新的十年即将开始，这是一个内外反思的时刻。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祝您新年愉快，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各地欢庆新年的场面。
谷总统宣布将于1月15号在白宫和中方签署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在下周前往中亚访问，将在双边会谈和5+1会议上讨论新疆问题。北京警告美国的努力是徒劳。中国通信巨头华为称，2019年在美国政府的制裁下，全年营收没有达到预期，2020年也将是华为艰难的一年。
1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在1月15号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并且在日后亲自前往北京谈判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美中贸易的谈判已经进行了2年，那么各界都非常关注何时才会签署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就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特朗普总统早上在推特上就发文来说呢，他将会在1月15号与中国签署又大又全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签署仪式将在白宫进行，中国的高级官员将会出席，日后我将前往北京，在那里开始第二阶段的协商。那特朗普总统呢，并没有说明他什么时候要去北京，而中国方面呢，目前也还没有来证实这一项消息。此外呢，白宫在星期二下午也发出了长达25页的声明，在声明当中列举了特朗普总统在过去3年以来的政绩，当中也特别提到与中国的贸易协商，在里面说到说呢，特朗普总统与中国达成历史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开始重新平衡两国的贸易伙伴关系，而且因为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中国同意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农业、金融服务还有货币跟外汇方面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而中国将会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这将是美国农场主巨大的胜利。此外呢，在这一份特朗普总统的成绩单当中也提到了中国也取消了对美国鸡肉还有牛肉的进口限制。那么在这2019年最后一天呢，美国的股市也因此有小幅的上涨，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76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6点。那么在这一份长达25页的这个成绩单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了特朗普总统与这朝鲜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朝鲜方面才刚发出了声明，金正恩表示世界将会在近期之内看到朝鲜新型的战略武器。那么另外呢，在这一份的声明当中也看到特朗普政府提到，因为某些中国官员在新疆穆斯林还有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的压迫，对于某些中国官员实施了限制入境美国的限制，所以呢，特朗普总统看起来在这一份的成绩单当中提到了美中贸易协议，也提到了与中国的宗教自由相关，还有最新的朝鲜方面的发展。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对中国将基督教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判刑表示震惊。同天，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和无条件释放王怡。蓬佩奥在推特上说，我对成都初语家庭教会领袖王怡牧师以罗织的罪名被秘密审判并被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北京必须立即将他释放并结束其对基督徒和其他所有宗教群体成员不断加剧的压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就王怡牧师被判刑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我们对成都初语圣约教会领袖王怡牧师因与和平呼吁宗教自由有关而被秘密审判和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我们呼吁立即和无条件将他释放。声明还说，这是北京加大压制中国基督徒和其他宗教成员的又一个例证。中国一家法庭星期一判处王怡牧师9年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经营。王怡同时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王怡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他的被捕成为中国打压地下教会的指标人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在下周前往中亚，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并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参加中亚五国与美国的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官员称，蓬佩奥将在双边会谈和五加一会议上讨论新疆问题。美方认为新疆局势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改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抹黑中国对新疆的政策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一向把中亚视为自己的战略伙伴，在西方国家批评北京粗暴对待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香港抗议运动的时候，中国组织一些中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签名支持中国。中国推出一带一路项目之后，中亚地区就成为中国在该项目上的主要合作对象。中国通信巨头华为星期二称，2019年在美国政府的制裁下，全年营收没有达到预期。2020年将是华为艰难的一年，生存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优先。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发给全球190,000多名员工的新年贺词中说，2019年华为预计实现销售收入8500亿人民币。他承认这个数字没有达到年初的预期。徐直军还警告说，明年华为继续处于实体清单下，2020年也将是华为艰难的一年。美国政府警告华为技术构成了安全风险，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技术和设备，并且敦促其他国家不要购买华为的 5G 移动网络设备。不过，华为对这些指称均予以否认。过去的一年，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的关系波澜起伏，而未来的一年情况可能会更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在华盛顿，对硅谷的愤怒似乎与日俱增。
People are angry and scared more than ever before.
人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愤怒、更恐惧。他们不在乎联邦法还是州法，他们就是要有法。
如今，所谓的科技大公司正遭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面夹击，而在未来一年，压力可能会增加。
当你想到美国首都和世界创新之都之间的关系，真的令人着迷。这个关系虽然不是在迈向离婚法庭，但也不是曾经绽放的浪漫花朵。
现在不再是浪漫，而是威胁要对侵犯用户隐私或扼杀竞争等事情处以罚款。新法律可能让美国用户对自己的在线数据得到更多的控制。新法律还可能限制公司向广告商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用户信息的能力。
美国人不仅是美国人，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都在关注他们的数据隐私。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为它制定一些规则。
如果美国议员们落实威胁，要拆分像脸书这样的大公司，把它流行的 Instagram 之类的应用程序转变为独立的竞争对象，美国科技产品的外国用户也可能会看到改变。
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些是全球垄断的问题。我认为人们指望美国担当领导的角色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公司。
DC is waking up to the massive impact that tech.
华盛顿显然正在意识到科技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影响，硅谷则是正在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冲击，不仅是对民主，还有经济和就业，冲撞正在发生，现在才引起更多的注意。
在华盛顿仔细审查硅谷的同时，中国在先进的全球通讯中的作用不断扩大。是否可以把用户数据托付给这个威权国家，也越来越引起关注。
If Huawei or any Chinese company,
如果华为或任何中国公司能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或世界其他地方建造电信基础设施，你就得假定和华为科技结合的结果是所有的数据都将被传输回中国的超级计算机。
Back to Chinese supercomputers.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don't have access. 华盛顿会拆分脸书吗？还是会对用户数据施加严格的规定？和中国的全球竞争将如何开展？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2020年全球约50亿在线人口，也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常交流带来影响。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保卫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以保卫大使馆免受抗议者的袭击。白宫说，美国向俄罗斯提供的情报帮助挫败了俄罗斯潜在的假日恐怖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电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以保卫大使馆免受抗议者的袭击。抗议者对美国最近的空袭感到愤怒，他们冲破了使馆的外围。在此之前，美军袭击了伊拉克境内和叙利亚东部境内的卡塔埃布真主党。卡塔埃布真主党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被指责对伊拉克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火箭袭击，导致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沃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是由伊朗背后主使的。
这实际上与公众舆论无关，这实际上是伊朗人利用在伊拉克的代理人试图将美国赶出伊拉克而进行的蓄意努力。他们显然觉得这是他们可能真正成功的时候。不幸的是，袭击美国大使馆可能是他们的计算错误。由于班加西和1979年发生的事，美国大使馆遭到袭击，将美国政府和人民以一种绝无仅有的方式团结在了一起。
沃里克还说，伊拉克政府如何应对这次对美国使馆的袭击，会直接影响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
因此，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将由伊拉克政府如何应对今天示威造成的安全危机来决定。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伊拉克政府加大努力，履行其国际义务，这正是我们应该期待的。长期的挑战是，伊拉克总理目前担任过渡的角色，因此，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必须努力与伊拉克国民议会合作，以确定伊拉克的下一任总理应该是谁。伊朗显然试图影响对伊朗有利的结果，而美国却把这一决定留给了伊拉克人民。因此，这也是我们未来几天和几周内看到持续紧张的另一个原因。
白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电话给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美国向俄罗斯提供的情报帮助挫败了俄罗斯潜在的假日恐怖袭击。俄罗斯新媒体援引联邦安全局的话说，两名俄罗斯人想在新年假期在圣彼得堡发动恐怖袭击，他们根据美国提供的情报被拘捕。联邦安全局还说，拘捕在12月27日发生在圣彼得堡市，并说收集到的证据证明嫌犯正在策划恐怖袭击。联邦安全局说，嫌疑人已经招供。俄罗斯与中国联手对抗美国之际，民调显示对美国有好感的俄罗斯民众人数大幅提升。
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12月中下旬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经从2018年5月的20%急剧上升到了目前的47%，对欧盟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也从28%大幅上升到了52%。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从2018年5月时的69%减少到了今天的41%。列瓦达中心还说，造成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看法发生转变的拐点发生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时。除了世界杯的因素以外，2018年7月美俄领导人的赫尔辛基峰会，以及美俄、俄法和俄德领导人以及后来其他的一些会晤，都推动了俄罗斯民众对美国和欧盟的看法转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蒂吉格在关键的爱奥华州的民意调查里面名列前茅，就全国民调来说，他也有一定的支持率。但是批评者认为，布蒂吉格在非洲裔美国人选民中支持率不高，以及缺乏政治经验，为他的政治主张蒙上了阴影。来看报道。
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不同地方对皮特市长的支持截然不同。在布蒂吉格父亲一度任教的圣母大学校园，学生热情支持这个来自他们视为家园的城镇的参选人。更何况，这名参选人今年只有37岁。
根据你在新闻中看到的，你一定会发现人们在说，我是因为这个不支持比特。但是当你和人们交谈时，他们看见他会很激动。我去了他在南本德市的竞选办公室的开幕式，那就是人山人海，充满快乐的激情。
然而，在圣母大学学生团体的民主党籍学生中，许多人持怀疑态度。
华盛顿的运作方式问题很多，因此我认为新的尝试可能与众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只是我个人不支持他。
在圣母大学以外的地方，南本德市的非洲裔美国人占25%，而布蒂吉格过去处理非洲裔美国人事务的经验遭到质疑。
布蒂吉格市长在一些重要的黑人领袖当中拥有大量支持，他还跟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以及一些比较老比较有地位的组织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另一方面来说，新一代的成员有些人他们在问他究竟达到了多少成效，而我们看到南本德市的少数族裔社区的贫穷率的确非常高，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布蒂吉格竞选阵营指出，从他在2012年就任以来，该市非洲裔人口失业率下降的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布蒂吉格已经主动和非洲裔选民接触，他声称他的支持率低是因为对他的认识不足。然而，一些南本德市的居民仍然说，在他们的社区，布蒂吉格缺乏可见度。
你必须实际在街道上、在书本中、在学校里，还有在职场上去真正了解本地的情况，但是我看不到他。我真的不懂这个人。
听说他在本市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我也听说他在某些地区做得还不够。
皮特市长是否能在他的家乡和其他地方赢得非洲裔选民的支持还有待观察，他们的支持将是任何候选人明年赢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关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19年，从美国国会的欢呼声开始，创纪录的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最终这一年以弹劾特朗普总统而结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对于国会来说，这是今年的开始方式，或者说是停滞不前的方式。政府创下关闭35天的记录，震惊了在华盛顿的新议员们，他们不得不快速成长。
没有预热期，我们在1月3日抵达，宣誓就职，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对重开政府的法案进行投票。
但政府关闭至1月下旬，将总统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推迟到2月。
我们可以弥合旧分歧，医治旧伤，建立新的联盟。
在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少被证明是正确的。卡普里卡法罗是前俄亥俄州参议员。
每个人都在指责对方，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僵局，在政策问题上没有很大动作。我认为美国人希望看到行动。
到12月中旬，国会通过了90项法案，成为法律，步履蹒跚地迈出现代历史上最没有效率的一年。
Texas is recognized.
在90个法案中，许多法案涉及小问题，比如重新命名美国邮局。
As the Lucas Lowe Memorial Post Office.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蒂文·比勒特说，议员提出了大量的法案，但是
The fact that they're sitting there and not moving is reflective.
他们坐在那里不动，这反映了哲学上的差异和分歧。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国会中显现出来的国家的分裂。当然，每个人都盯着下一次选举。
You swear or affirm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今年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听证会又加剧了僵局。
No president.
在美国，没有总统应该成为独裁者。
令许多观察人士惊讶的是，众议院随后与特朗普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通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大规模贸易协定 USMCA。
他仍然是总统。如果你想推动政策，你必须与总统合作。因此，政界人士能够比其他人更容易就事论事。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推进这项立法。
今年停滞不前的法案都是关于移民、健保以及。
可能是枪支管控。
即便如此，年中的开支协议资助了枪支安全研究，资助了一些边境墙的建设，并将烟草制品的购买年龄提高到21岁。在国际方面，2019年有新的法律促进香港人权和自治。
我们感谢总统签署了这项立法。
此外，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我们必须对在中国遭受文化灭绝和暴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说，再也不会这样了。
禁止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出售军事装备的努力因总统否决而失败。阻止美国参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在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成千上万的人星期三将观看新年花车游行。今年的最后一天，预计有100万人将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街道上观看著名的落球。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成千上万的人星期三将观看新年玫瑰花车游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志愿者们准备好了数十辆游行花车，花车的每一厘米都被鲜花和植物覆盖。
外面是洋葱种子，这是碾碎的大米，极小的黑色种子是黑麦，但所有东西都必须是天然材料。
Everything. 这辆花车由华裔美国传统基金会赞助，以庆祝亚裔美国人以及其他族裔在二战中的贡献。帮助别人是一项充满爱心的工作。
看看这些美丽的花，看看这里的每个人，为了让大家享受这份特别的馈赠所花的时间和心思，就明白了。
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希望的力量，赞助商与设计师协作共创了这场让人叹为观止的展览。
花车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太阳，它代表着阳光以及乐观向上。你可以看到光束，每一缕阳光都有光束，象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在他们的花车前面，你会看到一个美丽的瀑布，从上往下倾泻而下。
帮助他人是当地女童子军保持了20年的传统。
因为这是只有我们南加州人才有机会做的事情，美国其他地方没有。每年都有不同的设计，不同的鲜花，不同的质地，它永远那么有趣。
另一名志愿者正在参加他的第45次花车游行。
因为我喜欢他的创意，我喜欢把一些非传统的产品做成漂亮的东西。
这些创意和色彩都将在新年的第一个清晨被倾情奉献展示给大家。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今年的最后一天，估计有100万人将在纽约市时代广场的街道上观看著名的落球。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07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在这里进行新年最后的几秒倒计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任何一天，人多是足以让一些人避开纽约市时代广场的原因，而对许多纽约人来说，新年前夜也许是最应该回避的一天。
太混乱了，
会很拥挤，我们可能会在电视上看。
在这个所谓的世界十字路口，估计有100万人将涌上街头，在2019年的最后几秒倒计时看标志性的落球。高空中，工人们正忙着为这一光辉时刻做准备。
为预期的新年前夜进行大量的准备，检查，重新检查，再检查，这是很多的乐趣所在。这是纽约市人们庆祝新年的地方。
这个新年除夕的球被2688个沃特福德水晶三角形覆盖，由超过32000个 LED 灯从内部照亮。192个手工切割三角形正在被新的三角形所取代。他们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和设计是亲善的礼物，善意就是仁慈的感觉，慷慨的感觉。几个世纪以来，善意和好客的象征对几代人来说是菠萝，因此你可以在两侧看到这些菠萝一样的形状的精心切割。
自1907年首次亮相以来，新年球已经经历了几次重新设计。现代版本由计算机控制，从晚上11:59开始，在整整60秒内下落。组织者说，当球下落的时候，美国全国和全世界会有超过10亿人收看。艾普利尔·福勒和他的女儿从北卡罗来纳州来，并将不顾寒冷和拥挤的人群亲眼看落球。
我在电视上看过，我小时候经常看，所以能在这里亲眼看看，这令人超级兴奋。
这是一个共同表达善意的全球庆祝活动。
我喜欢做的，也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带进新年的事，暂停片刻，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寻找美好，因为它总是在那里。
新的十年即将开始，这是一个内外反思的时刻。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祝您新年愉快，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各地欢庆新年的场面。